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聊，你发我的这份资料，它是《绝世天机灵图启示》的第九章，讲的是一个关于宇宙创生的奇幻故事。我觉得它一上来那个设定就特别抓人，就是说有一群叫灵的古老生命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家园，整个宇宙正在被一股叫黑暗能量的东西慢慢吞噬。要不做点什么，一切就都没了。
没错，而且作者对这个黑暗能量的定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种凡物质啊，或者什么能量。在故事里，它被说成是纯粹的阴质，就是一种就是会吞噬和消解一切的虚无的力量。这一下把整个冲突的层面给拉高了。
对，从一个物理问题变成了一个有点哲学感觉的问题。
是的，然后他们想出的那个解决方案更是把这个冲突推到了一个极致。他们说，我们把它引爆，用一场终极的毁灭来换取一个新生，创造一个阴阳平衡的新宇宙。
用毁灭换新生，这想法就很大胆了。但是这个方案里藏着一个致命的钩子。
对，
就是说要引爆它，需要献祭一个非常强大的灵魂，用这个灵魂当引信。
没错，
这等于说要想救大家，就得先杀了我们自己人力的一个。
这个难题就直接甩在了那个团队领袖彭古的面前。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核心矛盾点，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它变成了一个宇宙升级版的电车难题。所以当彭古把这个方案说出来的时候，资料里写得很清楚，他的一个重要伙伴玄奘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代价太大了。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
是的，它代表了一种最朴素的也是最直接的道德直觉，就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听起来很宏大的目标去主动牺牲一个无辜的同伴。在大家这么纠结的时候，有个叫星辰的角色，他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好像更人道一点的方案。
对，一个替代方案。
他说，既然非要引爆，那我们能不能换个引信，别用人力去点燃它了，我们反过来把它撑爆。
这个想法就很有创意了。他把这个黑暗能量想象成了一个特别贪吃的黑洞。星辰的理论就是，既然它的本质是纯粹的阴，那我们就拿跟它完全相反的阳质能量去喂它。
喂它？
对，不停地喂。这不是为了中和，而是要把它撑死，喂到它再也承受不住的那个饱和状态，然后它自己就崩溃引爆了。这个方案你看，一下就绕开了献祭灵魂的那个道德困境。
听起来是完美，但这里面肯定有个巨大的陷阱，对吧？
当然，
我记得资料里说，这个方法不是没人试过，他们所在的那个银河宇宙以前就有人这么干过。结果呢？
结果就是几乎抽干了整个宇宙的能量储备，还搭上了无数生灵的性命，最后还是失败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等于说他们现在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确定的痛苦的牺牲，另一条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豪赌。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领导力和风险决策的隐喻。
Expert News Speaker，
你是选那个手术刀方案，精准快速但肯定会流血，还是选消耗战方案，看起来没人需要立刻去死，但很可能会把所有人都拖垮，最后一起完蛋。
而他们最终还是选了后者，那个看起来希望渺茫但至少不用立刻牺牲自己人的消耗战方案。我特别喜欢接下来的这部分，故事的焦点一下子就从英雄的牺牲转向了集体的努力。
是的，这展现了一种非常动人的集体主义的英雄气概。
资料里描述的很细，比如那个叫鸿蒙的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法宝
啊，那个混沌破开开辟斧。
对，这把斧头能劈开混沌，为整个团队源源不断地收集最纯粹的阳质能量。然后团队里所有的人，像什么灵雨啊、迅雷、火荣，都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们发誓说，为了家园愿意付出一切，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对，资料里用了一个词叫年复一年。 你能感觉到那种时间的流逝，还有那种坚持的不容易。
是的，就好像在进行一项雨六级别的精卫填海工作一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把收集来的阳质能量投喂给那股黑暗能量，同时还得用自己的灵力去压缩它，不让它失控了。
把那股庞大到能吞噬宇宙的能量压缩成了一个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点。
资料里直接用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
起点。
起点。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哇，我们做到了，集体的努力终于要换来胜利的时候，
故事给了一个极其残酷的转折。就是说，理论上的完美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怎么说？
那个负责最后挥动斧头引爆起点的鸿蒙，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在自己的安全区里根本够不着那个起点。
哦，那个安全区资料里叫配镜，对吧？这个配镜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资料里的解释是，它是一个独立于主维度的亚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绝对安全的观察室，你能躲在里面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但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听起来挺好的。
好是好，但它的安全性也带来了致命的隔离性，就是说你没法从里面对外部世界施加那种决定性的影响。
啊，我明白了。
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反而失去了制胜的机会。那个起点被他们压缩得太小了，距离又太远，从配镜里看过去就好像隔着一层你永远也打不破的玻璃。
所以说白了，集体的努力最终还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他们自己造了一个自己没法引爆的炸弹。
没错，整个计划瞬间归零，所有的压力又重新回到了领袖彭谷一个人的肩上。
命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
是的，是否需要一个英雄去完成那个注定要牺牲的使命。
而彭谷的回应没有一丝犹豫，资料里他只说了两个字，
我去。
对，我去，这两个字等于是宣告了之前那个集体主义路线的终结，然后英雄主义路线又回来了。
他的同伴们像玄奘和凌宇都想去拦他，或者说我们跟你一起去，但都被他拒绝了。
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彭谷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人去？他给的理由是单人行动更灵活，成功率反而更高。你觉得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个借口？
我觉得可能两者都有。
哦，
从一个领袖的角度看，他必须做出成功率最高的判断。你想想，在起点那种极端环境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变数，协调的难度会成倍的增加。
有道理。
但从情感上说，这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保护。他选择了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风险，然后把整个宇宙的未来托付给了身后的玄奘和凌宇。他出发的那个场景描写的特别悲壮，就是独自一人带着那把巨斧走向无尽的虚空。
不过就是在这么宏大悲壮的氛围里，资料里突然冒出来一个细节，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忍不住笑了。
是不是那个大棉袄？
对，就是那个。说彭谷为了抵御起点附近的恶劣环境，用阴阳二制给自己做了件非同寻常厚实的衣服，然后形容它像一件超级的大棉袄。
对，这个比喻简直是神来之笔，他一下子就把这个神话级别的人物拉回了人间，让他变得有血有肉。你好像能感觉到，即使是这样一位创世英雄，在面对那种能撕裂时空的极端环境时，本能的反应也是
天冷了得多穿点。
没错，就是这种宏大叙事里突然出现的生活化细节，反而让他的形象更丰满了，也让他的牺牲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沉重。
带着这件超级大棉袄，彭谷终于还是抵达了目的地。那里的景象，资料里说是完全超出了物理定律的范畴，空间被极度扭曲，连光都走不了直线了。
还有那足以吞噬一切的引力。
但他没有退缩，他高高举起了那把泛着幽蓝光芒的巨斧，然后用尽全力奋力劈了下去。
然后宇宙大爆炸发生了，在一瞬间的绝对静止之后，是前所未有的强光和能量洪流。但最奇妙的是，在这场终极毁灭的中心，一个稳定的、平衡的、充满生机的新空间奇迹般的诞生了。
彭谷被冲击波震飞了很远。资料里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脸上挂着的是欣慰的笑容。
嗯，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那个文化致敬了。前面作者还在用起点啊、大爆炸啊这些很现代的宇宙学词汇，但到了最关键的创世环节，他完全回归到了中国最古老的那个创世神话。
是的，他没有让彭谷就这么白白死去，而是让他用一种极其壮丽的方式成为了他所创造的新宇宙本身。
这就和我们熟悉的盘古开天辟地那个神话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互文关系。
这么一来，彭谷的死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终结了。
对，它反而成了一种终极的创造。它不是为宇宙而死，而是直接变成了宇宙。
这部分的细节描写的特别有画面感，我们不妨一起再回顾一下。它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流转的风和天上漂浮的云。
它发出的声音化作了天际隆隆的雷鸣。
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
对，然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巍峨的五岳。
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奔流不息。
他的肌肤变成了广袤的田野，
甚至连他流出的汗水都化作了滋润万物的雨露甘霖。
这段描写非常经典，他好像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我们用多么科学的语言去解释宇宙的起源，在那个创伤的核心，是不是永远都需要一种神话般的、充满奉献精神的牺牲？
嗯，科学可以解释如何爆炸，但神话却赋予了这场爆炸一个为何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爱与守护。彭谷的牺牲让这个新生的宇宙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性。
与此同时，那些留在佩镜里的幸存者们，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看到了一个比旧宇宙更加美丽的新世界，星辰像钻石一样璀璨。
但他们也付出了代价，那个之前负责恢复的鸿蒙因为担心彭谷就冲出了佩镜，结果被爆炸的余波重创，容魂受损，不得不陷入沉睡来慢慢修复。
所以这场胜利也并非是完美的。
是的，由玄奘带领的那些幸存者们，他们继承了一份无比沉重的责任和希望。玄奘对着新宇宙立下誓言，他说，我们一定守护好这片新宇宙，让彭谷的牺牲变得有意义。
哦，故事没有在创世的那个最高潮结束，而是落在了守护这个更漫长、更需要耐心的主题上，这让整个故事的格局感觉又大了一层。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结尾，它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存了。
所以你看，我们从一个关于黑暗能量的科幻设定开始，经历了一场关于集体和英雄的艰难抉择，最终抵达了一个和中国古代神话遥相呼应的创世故事，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这个故事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很巧妙地把起点、大爆炸这类听起来很冰冷的宇宙学概念和牺牲、创造、守护、领袖精神这些非常炙热的经典主题融合在了一起。特别是彭谷以身化宇宙的这个情节，更是引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是的，这确实不仅让人去联想，在任何伟大的创造行为中，不管是建立一个家庭、一个团队，还是完成一件艺术品，创造者自身的哪一部分必须被牺牲掉，或者说转化掉，才能成为那个创造物永恒的、有灵魂的一部分。为了让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事物诞生，我们每一个人又必须献出怎样的自我呢？